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福康会是我们就是有特殊需要的小孩子的家长自己成立的一个组织，2005年成立的，到今天已经13年了。
当时是怎么想到要成立这样一个组织的呢？
当时候呢，我们这几个家长在一次活动里面相遇了，就觉得我们很有必要，我们自己就找个地方坐下来，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沟通，要聊聊孩子啊，聊聊我们受到的压力啊，然后我们就在慢慢慢慢组织起来，一直到今天，已经有270多个会员。
那为什么你们几个家长会觉得说要成立一样这个特殊的这个组织，来大家坐下来聊一聊孩子，聊一聊压力呢？你们的孩子是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当时几个家长的孩子都是有自闭症的。
嗯，
我们本来孩子诊断之前，孩子出生之前，我们各自都有朋友，但是这个孩子的状况一出来，我们就发现跟这个普通的朋友啊一起活动就有点难度了，就是而且我要觉得跟他们解释我们的孩子的状况，我觉得特别困难。
嗯
嗯，他们不明白，他们想帮也帮不了。而且我自己的感觉吧，我跟这个人家生活中没有遇到这种孩子的家庭去讲，其实我讲的时候我是心里面在流泪的，我不想再讲这样子。我就觉得我们要找一些，我就很希望大家都理解，就是这种家庭我们一讲都理解，我就觉得这个避免了很多。其实我后来我根本就不愿意再跟就是普通没有特殊需要孩子的那个朋友家长去讲，因为这个其实每讲一次我心里面就觉得就是很难受，就是讲我孩子的状况啊什么，其实我真的不想。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要找一个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孩子有同样的差不多的状况，我们一起聊，我就发现哎呀很容易，我一讲他们都明白，知道我困惑在哪里啊，我们就是这样互相交流啊，互相帮助。其实我们有时候不是要什么也帮助，你能有人听你说，有人理解你，我们就觉得心里面压力就放松好多，因为啊还有人理解我们啊。
嗯，
就是我们这个宗旨支撑我们一直走到今天的。
嗯，我们知道其实这个自闭症的孩子，我之前也做过一档节目呢，就是说这些孩子他们可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些问题，普遍的话都是有一些这种社交能力上的障碍啊，或者是一些这种方面的不如人意的地方。那么我理解您可能说刚才讲到的这种苦闷啊，也跟孩子的这种各方面的发育和他跟别人相处中间一些问题有关。如果是其他的家长，他们的孩子也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就很能去理解您所遇到的一些困境，而且其他的可能正常的一些孩子的家长是难以去体会的，是吗？
对，而且在跟那个其他家长的沟通中，我有时候组织一些活动啊，让大家家长来分享啊，给他们一个机会互相聊。其实我每一次我都有受到启发，就是我从中也学到一些新的技能啊，去跟孩子沟通啊，或者是教孩子啊。我到今天我都没有停止这种受益的，每次聚会我都从其他的家长身上得到一些能量，我去怎么跟孩子更好的沟通。
嗯，
就是一个互相帮助的过程。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建立起来这个创始人，其实我每一次我都很感恩，我都在吸收到很多比较正面的东西。
嗯，那当时在墨尔本你们有其他的一些家长的互助会吗？我相信在西人尤其是说英语的一些这个本地人当中的话，他们可能已经有一些类似的组织了，你们有没有考虑加入呢？
我们也有加入啊，我们也是他们的会员啊，但是始终是那个语言不一样。我们其实对于孩子的教育，其实我们还是我们有固定我们自己的华人的思维方式，跟他们有时候不是很接近啊。
嗯，
所以我们还是要找比较理解的，因为本来压力就大了，然后你要接受他们新的想法或者是不同的想法，有时候也累，
就会觉得心很累，是吗？
对呀，也累呀。你讲的他们其实你那个教育环境背景不一样，他们也不理解啊，也是一样的事情啊。我们要所以也是累，我们有时候是 就是觉得哎，我们华人，我就发现华人到今天来讲，我们都是很畅顺的沟通，大家都很明白的。
嗯，而且可能对于华人来说的话，我们也更希望找到一些我们自己的语言的一些资料啊，或者这些治疗师能够去分享，是吗？
对呀，对呀，我们通过这个小组，大家互相交流信息。其实我们家长里面也有用到华人的语言治疗师啊，华人的心理治疗师啊，还有华人的那个 OT 啊，他们都互相可以交流信息的。
嗯，所以说你们的这个组织福康会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13年的历史当中，你们主要就是通过所有的家长，然后义工，还有一些社工在一起相互的分享信息，分享大家的心情，分享一些资源，来去给这个家里面有一些特殊需要孩子的这个父母提供帮助，是吗？
对对，而且我忘记哪一年开始，我们都每年都有一次的那个家庭同乐日。
嗯，
这个也我觉得特别好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孩子，我们通常家里面有几个孩子吧，你有一个孩子特殊，那么正常的孩子呢，他们也是很苦闷的，他们也很需要帮助的，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兄弟姐妹会这样子。然后我们的那个家庭同乐日呢，我们就是整个家庭的参加。哎，我就发现我也有几个孩子啊，他们其他的孩子看到别人家庭的孩子，哎，其他的兄弟姐妹，哦，他们这样照顾他们的有特殊需要的兄弟姐妹，他们也会从中里面学到，而且他们比较容易放开，他们也可以相互交朋友，就像我们家长一样。
嗯，
让他们理解我们不是孤独的，就是不是我只有我们一家有这样的状况。
嗯，
我们就是打开他的视野，让他看到其他的家庭哈，跟我们状况差不多的，哎，他们就很容易，就是以后我就觉得我带我的孩子去参加过这些活动，哎，他们就已经很就是豁然开朗，就是知道哦，这个我们不是只有我们这样子哈，大家都可以互相帮助，而且他们也交到他们小孩子的朋友啊。
嗯，是，所以说这也不光包括了有特殊需要的这些孩子本身和他们的父母，也包括了他们的兄弟姐妹，也包括了他们的这个再上一代，就是祖父母一代，是吗？
对呀，对呀，都是的。而且爸爸，通常我们这个小组都是妈妈在活动。
嗯，
爸爸他们如果聚会来了，他们爸爸这个男人们聚在一起，哎呀，他们也是觉得很轻松啊。
他们一般会聊些什么呢？
他们也会聊孩子嘛，孩子们就是看到，因为我们最其实我们当初最困惑什么，就是觉得哎，我这个孩子这么自闭症，你知道自闭症这个行为啊，各方面异于常人嘛，我们用常人就普通人的要求他也是很，他也做不到，我们一直就是心里面在斗争这个过程。
嗯，
但是如果我们这么多家长走在一起一聊，哦哟，差不多差不多，大家都差不多，其实对自闭症也有更好的认识，从各个角度去更好的认识。
嗯，那你们有没有试着把这种对于自闭症的认识和自闭症儿童和家庭的这种关注扩大到更广阔的社区呢？
有，我们有一个象征性的项带啊，钥匙扣啊，我们已经做了，就是
这个项带和钥匙扣是什么作用的呢？
哦，它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孩子呢，他们可以带上呢，我们已经在东区里面推广了，就是那个火车交通啊，还有警察，他们看到这种小孩子，我们这种小孩子呢，他的状况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如果他们带着个项带就知道，有时候他们会走丢啊，人家就会留意到他了。
嗯，
如果比较大的，他会带着他自己能活动的话，警察有时候会盘问呢，问话的话，他就会留意一下，就不会惊吓到这些比较大的这个有自闭症的孩子。
嗯，
全方位的嘛。他其实我们正在推广的话，我们也在让那个外面的人工作人士啊，比较了解这种自闭症的状况啊，应该怎么跟他们沟通啊，怎么，因为你不懂的话，有时候会经常会出状况啊。
嗯，
你以为对他好，结果他有些小孩子他不能让人碰的。
嗯，
有些如果你问的问题一句话太复杂太长，问的太多他也答不回来，我们要简单的，就是好像正在市区里面，就是让他们知道这个自闭症啊，我们 需要怎么沟通，我们正在推广，我们慢慢一步一步来。东区我们已经在跟警察局他们，我们尽量想推广到整个维省吧，现在一个很大的事情在做。
嗯，那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你们觉得最好的情况的话，外界在跟你们的这个有自闭症的孩子或者是他们家庭接触的时候，怎么去对待他们呢？
其实呢，就是说了，我们有时候带着孩子在外面出现状况的时候了，我们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了，我们期待是外面的人多一点理解，就不要围观，就是有时候人家会看着你，盯着你，有时候你觉得就是很难做啊，
很尴尬，
就是你就也不是很尴尬，我们是在教孩子，你就在旁边那样一直盯着，我们觉得这是最好避免这种状况不舒服，我们正在教他，我们用我们的方法教他，然后你往旁边一个人好像这样盯着，最好就是不要，就是理解一下，就是每个人不同嘛，如果我们在外面孩子突然闹啊什么的，能帮就帮，不能帮就转过去吧。
我知道你们还经常会请一些专业的人士来给有自闭症孩子的这些家庭做一些讲座，比如说你们在8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还有9月17号呢，是有两场讲座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讲座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其实这个是一个工作坊，又会有讲员跟家长互动的。我们已经8月6号已经第一堂课上了，8月27号是第二堂课，19号是第三堂课。我们接着这个27号呢，主要是介绍一些感官的处理。我们这种孩子呢，他接受声音啊，还有他摸出的物体啊，他们很多都有各方面的正常人有区别的。我们就是说要了解这个孩子。有些人他不能碰他的，有些人有些东西他会特别敏感的，对那个外界的声音也会。这个课程就是讲员会尽量收集一些个案嘛，跟大家来分析一下遇到情况的话怎么处理。这个是比较入门的了，家长要了解自己的孩子吧。有时候了解的话，你也能够避免产生更大的矛盾，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可能会冲突会比较大。
那么我看到这一场讲座的时间是在8月27号的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那在9月17号还会同一时间上午10点到下午1点还会有一场讲座，这场讲座讲的是什么呢？
对，9月17号的那个就是照顾者，我们要好好的照顾自己。我认识很多的家长，他们孩子诊断的话，他们心比较急。我们教育孩子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孩子的每一点点进步，我们其实是花了很多心思。特别自闭症的孩子，他不像平常的孩子，一讲他就明白。他们因为他们的一些缺陷吧，我们要好像用方法要分解啊，方法，然后很好像很多次的重复的教他。其实他们都在有进步，但是家长有时候太心急了，好像孩子一定要马上什么什么，给自己定的目标太完美了，自己压力就很大。我们觉得家长如果妈妈教他的心里面压力大，你知道人一压力大，然后你各种身体状况啊，你的情绪啊，你的脾气啊，什么都会改变哦，然后影响身边周边的人际关系。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是担心妈妈的身体吃不消，我们也是人嘛。所以我们很注重的是照顾者，我们要照顾好自己。我们教孩子，我们要比较正面的去教孩子。你不要超负荷。
那么这次讲座我看到还有一个内容是怎么跟孩子的学校一起合作。
对，有些高功能的孩子他们的智商比较高了，他们会选择送孩子去正常学校。就算是普通学校正常学校，这种孩子去学校的话，家长应该多跟学校沟通。通常我们都会自己有看语言治疗师嘛，心理嘛，都是家里面有一套方法，就多跟学校沟通，跟他们讲家里是怎么做的，看学校能不能配合一起来用差不多的方法来教育孩子，然后避免很多状况。因为孩子有时候家里面一套外面一套完全不同的，他接受不了，他会在学校里面就会出现状况。
其实我看到福康会你们的这些照顾的对象或者是成员呢，不光是家里面有自闭症的孩子，还有一些家里面有学习困难或者是智力障碍的这些孩子，他们的华人家长呢也都是属于你们的支持范围内的是吧？
对对，他们都可以来参加的。
嗯，那么对于福康会的这两个讲座，也就是8月27号或者是9月17号讲座感兴趣的朋友呢，你们可以登录福康会的网站 cpssn.org.au 报名，或者呢是拨打电话联系福康会的马小姐，她的手机号码是0406-269-274，或者是联系来自另外一个机构的叫 Positive Partnerships 的李小姐，李小姐的联系电话呢是0481912213，通过这种网的联系的方式呢来去参加这两个活动，那么也跟福康会联系上，希望呢能够给有相关需要的家长带来一些帮助。那也非常感谢墨尔本福康会的 Joanna Wang 给我们所做的一些介绍，谢谢您。
谢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